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生意人和企业家有何区别？
领导和管理有何差异？
如何在严格要求产品与服务完美的同时，也能善待员工，关顾员工的种种福利？两者如何平衡？
在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商业竞争的职场上，如何真能做到基督信仰所要求的诚信、正直、爱心与善良？
敬请收听《企业家如何在职场落实基督信仰》。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朱正中是美国芝加哥 Lake Forest 大学的 EMBA，曾担任美国可口可乐深美食品饮料公司的总经理及副总裁，香港有信行总裁及 MPI 广告公司集团首席营运总裁，美国咨询公司 Thomas Group 的中国区总经理，上海永乐家电公司的独立董事，为中国多家民营、国营、外企订定策略、组织与培训。以美国及中国的丰富工作经验，最早把许多先进的国外管理概念、演讲及培训引进到国内，协助许多中国大中型企业的管理和成长。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凌云，今天很开心再一次的邀请一位朱老师。这几十年来，朱老师担任过很多著名的公司的总裁啊、总经理啊等等等等，所以几十年的领导和管理的经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朱老师能够在节目中来和你们分享他的经验之谈，相信对当代的中国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创业领导你们的企业会得到很大的启发、很大的帮助。朱老师你好。
你好。
那朱老师是一位很有魄力、充满激情的领导者哈。那请你来和我们谈谈，特别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一个时代，如果一些的我们中国同胞、中国的基督徒的企业家应该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里有效率的来领导他们的企业？
我想在一个变化万千的一个时代里面，再给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意人也好，是这些创业家也好，给我们完全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不能够再沿用过去的一些传统的方式来经营企业。我非常理解中国的企业家，他们常常是觉得我有一个产品，我有一个服务，我就可以卖，我就可以把这个企业可以做起来，这是传统的一个概念。现在如果是这种概念的话，我相信你的企业很快就走到瓶颈里面去。因为你要知道，这一个产品在中国可以卖的，它有几个现象在里面。第一个，中国是一个充斥模仿的一个国家，你做这样同样的产品，别人很快就可以模仿你，模仿的呢，说不定模仿的比你还要好，
是，
所以他就很快可能就把你的市场就可以拿走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因为中国虽然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消费者是非常挑剔的一个消费者，中国的消费者喜欢新颖的东西， 很快就会背向一些不合时代潮流的东西。你在做这些产品和服务里面的时候，过一段时间如果你没有创新的话，你马上也同样碰到一个问题。第三个特征，在中国的市场经常见的就是销价的问题，就是价格战的问题。因为中国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用的方法就是把价格降低以后，他就能够增加他产品的销售力，有更大的销售市场的份额。所以不论你是做中型企业，不论你是做小型的企业，甚至于从开餐馆也好，是做发廊也好，我碰到许多弟兄姐妹在中国做连锁的发廊和餐馆，都碰到同样类似的问题，就是跟竞争对手在那里销价在那里打。这种问题在国外是不大常见的，因为国外常常遵循做企业的一些潜规则。那这些潜规则里面，比如说价格战，国外的企业不大愿意打的，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一触动价格的时候，价格就往下滑，滑到一个地步，它就不可能再往上走。我以可口可乐作为最好的例子，可口可乐在1980几年进到中国的时候，每一罐的可口可乐是卖3块钱人民币。但是你想想看，到今天已经20多年、30年的光景，现在的可口可乐的价格卖的是1块多钱，批发的价格更要少，因为这个战争本来就是一个销价的一个战争。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中国市场有一些特征，这三个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好了，说那只要是这种状况的话，那我们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或者是作为一个经营者，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面对这些问题呢？那第一个我就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常常很多的创业的弟兄姐妹到我这来问我说，朱弟兄，我想要创业。那我就第一个问他，我问他的不是说你的产品，但是我问他说，你产品能够带来持续的价值有多久？你如果它的持续的价值不久的话，在变化的环境中它很快就没有价值了。那持续的价值当然可以从现成的产品里面，我可以增加到更多的价值在上面的时候，我可以持续它的生命周期。但是你要知道，这就要依靠看你的团队中是不是有这种人才，能够为你现在的产品、现在的服务的基础上能够创造更大的一些价值在里面。今天如果是你凭着一个你自己的产品，你要进入到市场上去，你很可能刚开始可以做，过一阵子如果你没有能力提升它持续延伸的价值的话，最终你碰到同样的问题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企业。第二个，我觉得你在变化的这个环境中的时候要考虑到一样东西，你千万不能再用过去我经营管理的经验和理念来管理未来的企业。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你现在看成功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从无到有全是他自己一手起家来做的，所以他常常跟外面人讲说，这个行业我比谁都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他这种跨下海口的话，也就是他自己企业致命最大的问题。在一个平稳渐进的一个商业环境中，他过去的经验，他怎么样做的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帮助他，能够让他能够站得住。但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他过去的经验常常反而成为企业失败的最大原因。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有一种非常有创新的、有不断开放的心态，能够去看这世界上在这个环境里面、市场上面是怎么样在的变化。那第三个呢，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在中国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企业的经营者和他的创业者常常把100%的时间是放在市场的扩充、产品里面，就是他企业运作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上面。他说，我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我没有那么多的钱能请更多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他这样做以后，他已经把他自己放到那恶性循环的里面的开始。因为作为一个管理者，既然你要在快速环境中去理解整个环境的变化，理解到对方竞争者的策略是怎么样，我的市场的反应是怎么样，我的目标的消费群、我目标的顾客他是怎么样的改变的话，你自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研究、来看、观察这市场的变化。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只是把事情做对，但是你没有先做对的事情。所以这是今天在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常常碰到的问题。今天中国的企业家常常把自己的位置放到一个管理企业日常琐碎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把他自己提升到一个更加高层的策略上的、 高层的筹划上面的更高层的前瞻性的这种职位上来看这个企业。那第四个，中国的企业我们现在谈的可能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因为大企业他自己有他的一套。我想在基督徒里面我看到很多很多中小企业，但是中小企业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怎么样找到适合的人才呢？因为你企业小，所以你并没有那么好的资源在金钱上面或者在职位上能够给员工。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你不解决的话，你企业永远是没有办法提升到一个地步去。但是很多人给我讲说，朱老师，那很多以前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不是现在都做很大吗？那是因为中国的特殊的情况，在当初的时候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些民营企业家他进去的时候，他并不是靠他自己的管理的技巧，不是靠他自己领导的技巧，是靠着市场那个机会在的时候，他正好有这个机会。但是今天你去看中国的市场已经被充斥了，饱和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够再用过去的这些经验来做。那你这些人才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今天你一定要找到一群的人是共同的创业者的伙伴型，他不再是你的雇者，他是你的伙伴，你跟他是在同等的位置，享受这企业所赚得的利润，你跟他在同等的位置，怎么样来运作设立系统。你要找到一群人是跟你有同样价值观的人，那最好的方法我们基督徒讲就是有同样的信仰。那神给我们同样的信仰的时候，就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品格的基础，那这个品格的基础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一起彼此的信任，彼此的帮补，彼此的来创建这个事业的话，我想这些人中国一定会有的。下面一个问题，我在中国常常走的时候，我就碰到很多的企业家跟我抱怨说，很多的基督徒在公司里面的表现比非基督徒还要差。我完全同意，这是一个问题。他的表现为什么差？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在你寻找这些 partner 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看他的行为的表现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找到他进来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跟他在一起常常要有属灵的生活，你们在一起敬拜，你们在一起灵修祷告分享。假如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相信你们彼此的信任就会越来越高，你们彼此的理解就越来越深，彼此的合作就越来越好。另外还有一个，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还跟一个弟兄在聊天，这个弟兄说他们现在做的企业变化非常的快。我说你看看，一个变化很快的企业，你作为领导者，你就要去找到变化很快的企业是什么因素是必须要具备的。非传统的企业，比如说它变化很快的时候，它的 element 是什么？它的人一定是年轻的人，很快能做决定的人，它内部对市场的反应要相当的快。那告诉我们什么？假如说你是企业是这样的话，你周围的年轻人都是这样，你在中间是一个领导者的话，那你这个领导者就必须要具备所有这四五个因素里面所具备的条件。如果你没有的话，这些被你领导的人他就不能够服气你领导的方法。那我就问说，你今天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你有没有说我逐渐的改变，从传统的方法我变成更加敏锐，更加的开放，更加的愿意听人讲，更加能够做果断做一些决策。那更重要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好的？因为当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好的时候，神常常借着他圣灵的工作，把很多的启示，把很多的东西变成你的智慧，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common sense。 那这个尝试就变成你做企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前一阵在芝加哥碰到的一个弟兄，他有四个卖汽车的公司，四个啊，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就告诉我们说，能够用神的原则和圣经里面的教导来管理这个企业是他最大的挑战，是他最大的学习。
那刚才朱老师你谈到说这个圣经的原则啊，那在圣经当中啊，谈到领导者的影响力的时候，有哪一些典范是我们能够、
影响力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力，一种我们叫做 direct 的影响力，就是他直接能影响别人的，这个从几个方面来。第一个，他的沟通的能力，他说服的能力，他是不是以身作则的。第四个，他是不是关怀别人的，他越关怀别人他的影响力越大。另外一个叫做 expressive 的影响力，expressive 的影响力是比较 我们叫做拉动的影响力。刚刚的影响力是推动的影响，我们叫做 push 的。什么叫 push 影响力？就是我可以销售东西啊，我可以卖东西，我可以讲得很有理啊，我可以讲得很有逻辑性，我可以讲得很有说服力，很有吸引力。你说哦，我愿意听你的，我承认，我接受，我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常常讲到领导的影响力不是只是影响你的思维和方式，而是最终的目的是能够影响你做的决定。好，我们来再来讲第二块，叫做 expressive 的，叫做表现型的影响力。表现型是一种拉动的影响力，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任何一个员工，你的顾客，你的所有的关心人坐在你对面，他是不是很容易在很短的时间就愿意打开他的心来分享他对于你的企业，对你很多东西的观点上的一种分享呢？你不要看这容易，这很难做的。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把这个我们所谓的冰块能够融掉，而且我们能够很融洽能够谈在一起呢？我想主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你看看主耶稣这么多的人，他能够到他的面前去把他们所有的问题交给主耶稣的话，一定是因为主耶稣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所以我叫拉，吸引了他们，说他们愿意来表述陈述他心里面内心最大的需要。那今天你不要看这个简单，这个在中国人里面是最难做的一群，因为我们中国人趋向于保守，我们趋向于不大愿意表示自己，不大随便说话，我们做老板呢更严肃，这些东西都是一道一道的墙，把我们跟别人之间的沟通，把别人之间的心与心打开的这种都成为我们的阻拦。那从基督徒来看的话，影响力最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你去看主耶稣怎么影响，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他是一无所有的，但是他的影响不是只有对以色列人，是对全世界，而且不是在那个世代的影响，是世世代代的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主耶稣做的很多的事情，他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好的影响力的一些方法和原则。
是，那讲到领袖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像地位这么高、权力这么大的一个主管领导，他还能够很亲切的、很温和的来对待他的下属和员工？
这是有方法的，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的人问这个问题，说我又要能够很亲切的对待我员工，我又需要保持一些距离。为什么？因为我如果太亲近的话，员工就会占我很多很多的时间，他们会常常来找我，常常问我，到最后我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了。怎么能够在这个钢索上面走在平衡上而不跌下去呢？那我常常讲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能够有一个亲切感的老板，第一个他一定是有原则的，这个老板就是他做事情有他的原则，员工都很清楚。第二个，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一个老板。因为你想想看，假如说我去找老板，我说老板请你要帮我这个忙，但是老板现在非常忙的时候，如果这老板说 No 我没有时间，这个员工的感受是什么？哇，他说这老板为什么不能帮助我吗？如果再看到老板呢对员工有不公平的待遇，对另外一个员工呢他就可以帮助他，那对我呢说 No 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马上就说这个老板不公平嘛。但是什么样的老板他可以说 No 呢？是他有一个原则的，我正在开会，我自己知道我最早早晨的时候是我自己要单独思考的时间，是我要成根的时间，是我祷告的时间，你来找我，我跟你讲说 No 的时候，他知道你的原则的时候，他就说是的，我理解。所以我常常讲说，要做一个亲和力很强的老板，你一定要有原则，否则的话你到最后你就被所有的琐碎的事情都缠身。
是，做老板做领导的都希望说自己对产品的品质的要求，对员工可能是服务业他的服务的态度各方面都要求越完美越好，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对员工啊比较严格？那我们基督徒讲的爱心啊、善良啊等等，两者之间如何协调呢？
这个我不觉得很难的东西，产品的质量和服务的质量怎么能够不断的提升，这个不是从老板来的，这是从顾客来的。今天很多的公司是说因为老板要这样子，所以员工做的时候不甘心不情愿的，但他没有理解到这是顾客要的。如果他了解到这是顾客要的时候，你没有做到的时候，你的生意就会往下走，你的产品就没有人要买，你越离你的顾客越来越远。那假如这样的话，它驱动的因素是不同的因素的。 一个是从老板上来上下的一个驱动因素，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因素。顾客说，哎呀，这个产品太好了，因为它的质量改革了，所以我要来买你的，它的销售量就开始上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员工得到更大的驱动的因素。
是，所以如果销售越来越好，公司赚的钱越来越多，那老板如果能够好好的照顾这个员工的福利的话，就能够激励他们对公司有更忠诚的委身。那朱老师曾经在一场这个演讲里头就提到，中国现在的情况，很多有70几个% 的员工好像对这个公司很难完全的忠诚，是吗？
对，完全的投入
啊，投入。
这个对工作的投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这也是解释到今天中国企业为什么效率低下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然第一个，我们人的素质要改变，比如说我们要创造一些企业内部稍微有的一些竞争的机制，比如说绩效考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那绩效考评不应该用结果来看，看结果的不是绩效考评真正的目的，是应该看这个员工在过程中他是怎么的投入，他的品格是怎么样，他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做人的态度是怎么样。一个员工有这份工作，不是说我有这一份工作，而是我有这一个责任。工作和责任是天与地的差别。如果我说我有这个工作，我到5点钟下班我就走了，但是我说我有责任的话，我没有做完，我的顾客在外面等的时候，他一定会说什么，我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完，我不能让我的顾客等。沃尔玛为什么早期会很成功，因为在他们的三个原则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太阳落日之前我一定要把顾客的问题解决掉，这就叫做我有一份责任感。那这些东西呢，是要用绩效考评来考核的。所以绩效考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我再讲，如果他的态度正确，如果他的能力和技术正确，我相信他的结果一定会出来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第二个，借着绩效考评还能够创造一些内部的有一些某种的竞争的机制，因为人本来就是在一种竞争的机制里面，他会更加的能够做得好。比如说这个人做得比他还好，哎，他就会想做得更好。所以说中国当初国营企业的一种大锅饭为什么造成中国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没有竞争的机制，大家都有饭吃嘛。所以我们在可口可乐公司做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的末位的淘汰制，当然你说这个不是很残酷吗？但是今天你就可以给他一次机会两次，但第三次机会你还是在末位的话，你可能不适应这个环境。当然你不会是把他赶走，而是你用一种激励的方法，你也许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工作，你应该换到别的地方去，我会帮助你一下。像用这种基督徒的心态来的话，我相信员工能够理解到。好，第三个，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员工的投入性能够增加。作为任何一个老板都应该有一个责任，不断地跟员工来沟通，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今天不要讲说 CEO， 今天就讲到中层的管理层，他应该常常跟他的员工在一起，作为他的导师来帮助他调整他做事情的心态。这个心态啊是非常重要，就像诗篇里面讲的，我的心啊你要保守它，因为它是一切的什么泉源。我觉得我们今天常常要提醒管理者，你自己的心态怎么样。如果你的心态不准，你的员工心态绝对不会准确，你的心态不正，你的员工不会正确。所以你从借着你自己的好的正常的心态，那你只要这样的话来帮助员工的话，那员工可以有更多的投入在里面。第四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员工的投入是怎么样，是当员工看到有好的结果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投入。今天你去看很多的企业的运作，我们都没有把市场顾客对我们产品对我们服务的一些反馈带到公司里面来，跟员工来分析来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顾客到底怎么想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更多的投入在里面。但是如果借着一个很好的反馈的系统，能够把这些问题都带进来，而且激励他们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又能够提升我们产品的品牌，我们的价值，我们的销售的时候，员工被激励了更愿意投入在里面，当然他也是得到了物质上的反馈回报的时候，他也更能够更多的投入。
是，那最后一方面呢，就想请朱老师来和我们谈一下领导跟管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这两个很大的区别，领导是对人的，管理是对事情的。但是你要知道，领导 他是有前瞻性，他是有方向性的，他带领这个团队，所以他就必须要有能力组建一个好的团队，这个团队就能够支持他的方向去走。那另外领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也是最难的责任，就是不断的带领企业做不断的变革。每一次的变革就会带来一些企业内部的什么动荡，
是，
所以管理者有一个什么责任，管理者是在这种变动来的时候，人心在不稳的时候，在很多猜疑的时候，有能力来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就能够安抚人的心，把他们的疑虑能够除掉，让他们知道这个变革是对他们好的，他们愿意支持他的时候，这是管理者的责任，因为这个跟他们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东西。所以领导是在带领有个方向，有一个意向，能够建立很好的团队，带领不断的变革在那个地方，而管理是在变革里面创造的变动的时候，它做了安稳的作用，做了平稳的作用。另外管理是因为借着每一天的运作里面，它能够把企业的运作的效率提升，能够产生最大化的经济的效益，给所谓的投资者带来最高的利益的时候，那它更加着重每一天做的事情，而领导者是在于人的方面。
嗯，谢谢朱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那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请你来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做个祷告。
好，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的赞美的恩典。主啊，你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放在商场上，放在职场上，我们相信是由你自己很清清楚楚的呼召，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拯救我们的灵魂，你拯救我们人，让我们是在今生今世能够见证，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国度，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能够带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你自己的国度，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啊，真是谢谢你把这些护照放在我们身上。常常在我们做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还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主啊，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怎么向你求，我们知道如何的能够请你的圣灵，请你自己到我们的心里面当家而又做主。主啊，真是求你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希望真是看到更多的基督徒的商业家、企业家、创业者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做灯，能够做光，能够做盐。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分享。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Amen。谢谢朱老师在百忙中接受采访，谢谢您。
谢谢。
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